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4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去掉觉得自己修得差不多了的心。在多年不断的实修中，时常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讲法。师父说，这是最方便的一法门了，而且是按照宇宙特性直接在练，修得最快最洁净了，直指人心。师父在精进要旨至大法山东辅导站中还告诉我们，有问题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我悟到直指人心向内找，这是我们整个修炼过程的关键所在，因此我长期坚持努力在心性上下功夫，发现人心出来就主动去修。无论是师父讲法中提到的自己暴露出来的，看到其他人反映出来的，只要是人心都在我修的范围之内，有则改，无则注意。一次在同修家，我们三人一起练静功，同修 A 不断严厉地说同修 B 的手太低了，我一看同修 B 两侧拉开的手确实快落到地面了，可是同修 A 的两臂也下落一半了，让我看到了这些应该如何对待呢？想到与同修 A 多年配合，提醒他还是这状态，现在他又反复说 B 也是照旧，这不等于50步笑100步吗？我一下明白了，这不是师父在点我呢吗？赶紧向内找。想到自己在家练静功时也意识到，一入静手就略微的松下来，总是不能保持原状。曾经见到有一位同修自始至终都能保持原封不动，这不就是差距吗？看来我也得从自身做起，就严格按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到，并坚持到最后。虽然我什么也没说，同修 A 看到了明显的差距，也不知不觉地做得更好了，这样长期提醒不见好转的现象立竿见影地得到了归正。修炼人看到的一切都是与自己的提高密不可分的，都有自己需要提高的因素在里边，那达不到法中无条件向内找的要求，能得到真正的提高吗？我悟到在整体配合中，同修长期相处应该杜绝50步笑100步，看到周围的一切都反过来找自己，看到别人有不足，有没做好的，就查一查自己这方面是不是也有没做到、没做好的，是否有需要提高的。如果觉得自己修得不错了，那就深挖一挖，就是要严格要求自己，看到别人显现出来有10个、100个不足，那在自己这一个都不能放过。因为我们就是要修成100%的纯金才能圆满， 必须以法为师，严格按照大法要求自己，修自己，不要总是看别人如何如何，并要求自己真正悟道，就要立马做到，严格归正一切。就在我悟到这些时，脑中映出一个景象，在自己的空间场中反出一团黑色混浊的物质，似一团黑气，原先就像在自己怀里抱着一样，这次被清晰地从我的身体里打出来了。我悟到这事，觉得自己修得不错了的这颗自满的人心所形成的黑色物质场，这次被自己的要100%的按大法的要求做这一坚定的正念给清理出来了。原来这个觉得自己修得差不多了的人心，才是使自己长期不能精进提高突破层次的根源。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断向内找，发正念才有威力。一，光发正念不向内找，不用法来归正自己，也达不到除恶效果。其实我们的很多人心都是旧势力细密的安排，要想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要从心灵深处向内找，才会逐个击破旧势力的险恶安排。因为旧势力分工不同，不同的旧势力各管一项，我们的功能指向哪种邪恶，那种邪恶就无法再继续隐藏，在那吓得直哆嗦，而且瞬间销毁。我们一定要清理干扰大法弟子切磋给整体制造间隔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干扰大法弟子整体升华、整体提高，干扰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浪费大法弟子时间、精力、金钱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迫害大法弟子肉身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干扰大法弟子本体向高能量物质转变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给大法弟子制造家庭磨难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给大法弟子制造经济迫害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干扰大法弟子功能发挥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干扰大法弟子向内找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加重大法弟子执着往下拖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等等，诸如恶念、憎恨、争斗、色欲、安逸、急躁、干事心、思想业、向外求不向内找的，大法弟子间配合不好的，就是在削弱我们除恶的效果。旧势力通过他们对大法弟子一整套的变异安排，包括对一丝一念的干扰破坏，让我们做不成这么神圣的事。二，自我和人心重，欲望多，层次就无法提高。发正念时功力不够，另外空间除恶效果也是大不相同。我们这边精进与否，关系到我们无量众生的生死存亡。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它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的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所以我们在发正念之前得先归正自己，那样发出的功才会纯净，每天坚持晨练也会加持神通的发挥，能更好的除恶，那样发出的功才会纯净，才会威力巨大。向内找不只是挂在嘴上，而是去掉人中的一切执着，分清真我假我，师父才会管。总之，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修炼不是做戏给别人看，而是扎扎实实的真修自己，只有达到神的标准，才会具备神的威力。每颗执着心背后都隐藏着邪恶生命，那么这些邪恶生命是怎么进到我们空间的呢？当我们的心性不符合法，而是符合他们的瞬间，连一秒钟都不到，他们就进入我们空间。每颗执着心所对应那些邪恶生命也是该淘汰的，就会在我们的空间滋长，是我们的人心养肥了他们。人心越多，越不实修，这些邪恶生命堆积的就越多，反过来他们就会祸害那些不精进的同修，就会导致家庭磨难、病业、绑架迫害，甚至会拖走人皮。他们非常坏，是他们导致大法弟子空间不干净，导致学法犯困，发正念迷糊倒长，放大同修执着，干扰向内扰，让大法弟子做三件事都浮于表面，难以真正的提高。 只有时时处处向内找，才能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并能及时领悟师尊的点化，并及时归正自己。所以只有多学法，多向内找，只有空间干净，发正念威力巨大，三件事才能不受干扰地做好。所以真正在法上归正自己，发好正念是非常关键的。我每天拿出十几分钟的时间清理自己空间，先默念师父的法，然后清理自己所有的执着心。当你强烈地排斥各种人心的时候，师父就在给你往下拿，真的是那样。我看见当我们默念师父在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关于清理自己空间的那段法，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就这样想他们死，他们就会被清除，五分钟就管用。就看见自己空间那些不符合真善忍的物质就被师尊的法打碎，从自身空间清理出去的都是些沥青一样的黑黑的败物，自己的空间就会瞬间天清体透。修去一切人心时，执着心去掉了，心性也就相应的提高了，层次也就提高了。随着不断的向内找，不断的归正自己时，那么我们的空间就会越来越纯净，我们的心也会越来越没有杂念，那我们也就离我们真正的家越来越近了。另外，我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于清理我们的空间也是非常有效的。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念大法好不但对常人有效，对于大法弟子清理思想也都是有效的。你叫自己的全身细胞都念大法好，你会发现整个身体内都在震动，因为念动的是法，所以才有那么大的威力。当遇到任何矛盾时，都首先想到师父的法，想到用法对照自己，找出自己的不足，马上用法归正自己，才是在法中精进。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一念之差》。一次练法轮功，第二套功法，在抱轮时，胸腔骨一阵疼痛，我想又一层天体在进化了，也就两三秒钟吧，痛感就消失了。当时我想，如果换个想法，可能都不是这个结果。真是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好坏出自人的一念啊。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正在外面讲真相，眼瞅着黑云压来，欲降大雨，如果是海外同修挂着横幅拿着展板，就更担心被雨淋了。如果这时想大法弟子正在救人，一切正神都会配合，雷神雨神要下雨也等我们的事做完，回去后再下，并相信一切都会是最好的，事情可能就真的出现转机呢。如果换个想法，这是旧势力的干扰，发正念解体一切干扰大法弟子救人的邪恶因素，事情可能也会出现转机。虽然都得到了我们希望的结果，但不同的念，我们的感受绝不同。前者是殊胜，后者是压力。再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怀着纯净的心正走在救人的路上，突然腿疼不能正常迈步了，如果这时想是师父在鼓励我呢，又在给我净化呢，让自己在这个时段修炼提高呢，感觉好像是偏得。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因为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了，只有你们大法弟子做得不好的时候，他才敢去起作用的。那个时候他是抓到了你的把柄，正常时候他是不敢去的。因为知道自己是在用纯净的心做着最正的事，好的因只会得到好的果。旧势力要干什么，他也得有借口啊。结果可能是占片刻也就无碍了。如果想这是假象，我不承认它，解体邪恶迫害，结果可能也是占片刻 也就无碍了。两种念结果看似相同，但我们的状态感受绝不同。前者过后想到的是对师父的感恩，谢谢师父；后者过后想到的是随时可能被钻空子的压力，是救人路上的艰难。前者心悦，后者心累。那这是否是基点的问题呢？前者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管的，所以一切都会是最好的。而后者是把自己置于被迫害的位置上，结果前行路上迫害就如影随形。在同修经历了一次磨难后写的交流文章中，常看到同修的第一念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2003年元宵节讲法是旧势力根本就不配左右大法弟子的修炼，在向内找自己，找出一堆执着心，同时求师父加持自己，最后症状消失，弟子正念闯关。但剧本是否是这样呢？旧势力会认为是他的安排才促成我们的向内找，他可能还向师父邀功呢。你看看我的安排对了吧？是我的安排，你的弟子才能修自己，才能提高吧？那他会不会又为你的提高做着下一次的安排呢？那他可就真是左右了你的修炼呢。可这是我们的漏洞，也就是平时不向内找，修去执着，给了他施展的平台呀。这不成了，虽然嘴上在说否定，实质还是走了旧势力的安排，所以就会感觉，怎么我总在发正念，麻烦却总是不断呢？修炼人有执着，没执着还不用修了呢。而暴露出执着，就是让执着暴露出来，才能看到修去。这些都不是旧势力迫害的理由。当执着暴露出来时，我们能够向内找，看看自己有什么人心、观念和不符合法的地方，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旧势力就插不进来，我们就能在师父的保护和指导下向上修炼。但如果我们抱着执着不放，那么就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所说的，你们执着什么，邪恶就加强什么。这不是我们的执着为旧势力提供了体现它存在价值的机会吗？如果我们平时没有踏踏实实的修，只是一味的推挡，排除所谓干扰，来一个两个感觉还能应付得了，来他十个八个还招架不过来了呢。那么我们就把心定在大法上，而不是把眼睛总盯着什么旧势力。你想他时，他在你的场中好有存在感呢。学好法，而不是把学法当作事来做，以为花时间看了就是学了。如果不是用心学，时时用看到的法理对照自己，那就只是在看书，却没有得到法呀。想起听到的一件事，一位修炼时间不算短的同修在学法练功的时间上是一定保证的，但在自己或家人有什么大事时，还会去找人给算算。我真想跟同修说，再好好学学转法轮216页中师父的讲法，就知道自己该不该这么做了。向内找，实修自己，做好师父就要做的三件事，我们的提高就在其中了。这时就不是我们要排斥否定旧势力的干扰，而是他都够不着我们，干扰不到我们了。就把住自己要的正的，学法修心，做好三件事，简单且清晰，少想那些不想要的负的，因为真真假假那就太多了。想到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的，一个不动就知万动，我想其中是否也包含有这层意思呢？以上是自己的一些思考，认识偏颇之处还请同修指正。 唯愿我们都能在修炼的路上走正走稳，更好地住施正法，救度众生，不负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人放不下情的危害。我母亲是1999年720前开始修炼的老弟子，学法主要是听录音看录像，练功从不懈怠一天。她身体的多种疾病，如严重的高血压、冠心病、风湿病、偏头痛、眩晕症、胃病、妇科病等，在修炼的初期就不知不觉地好了，容颜正如师父说的白里透红，80岁的人脸上没有皱纹，满头白发，到后几年一部分转黑。母亲不但身体变化大，还出现一些神迹，如搬运工。母亲住的是农村的房子，有时自己的衣物不知怎么就挂在房梁上，够也够不下来。她坚持早晚给师父上香磕头，每当这个时候，她说是跪在一个很宽的闪光的圈里。开始他不知道是什么，以为是撒的一圈金粉之类的东西，他用手去摸，因为是光，所以什么也摸不到。我帮他悟，是不是那个玄关？反正是师父对他的鼓励，他也不显示，也不起欢喜心，这个神迹出现了很久，他才告诉我。在5年前，母亲摔断过一次手，大臂骨头断裂，骨头尖把皮肤穿破了，也没医治，绑了一下，近一个月骨头就自己接上了。有人说老人高血压不能摔跤，我母亲修炼后不知摔过多少次，有站在高凳上重重地摔下过，有在下雪结冰时摔倒过，都摔得很重。还有一次端一杯水上楼梯，从2楼摔到了1层地面，一点事儿也没有。神奇的是手上的水没泼洒掉，还稳稳地端在手上。2003年过年，我弟弟两口子从省城回农村过年，弟媳妇儿特意带上血压计，他家是医药世家，那时还不太相信大法。除夕晚上，我家十几口人坐在一起守岁，弟媳妇儿给每个人量血压，一仔给我母亲量血压，看大法能否治病。结果我母亲血压为120到80，而我大哥的儿子才30几岁，血压却在240到90，是个大胖子，当场无不惊讶。母亲的血压从以前的190到100降到了标准的血压。因母亲修炼后的变化，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真实。我全家从不信到信大法，从无视到重视，一天4次发正念。我父亲给看守着时间，提醒母亲。我大哥是部队的干部，顽固的无神论者，知道母亲修炼的变化，也相信了大法，也怕她耽误了发正念的时间。从母亲身上，亲朋好友都见证了大法的美好，基本上都认清邪党的邪说，相信了大法。2008年年底，母亲遇到一次大难，她最心疼的大儿子因病去世了。母亲平时性格内向，加之儿子只病了几个月，没告诉他病情的严重。这次突如其来的打击对他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他表面上稳住了，也不断地学法练功，但内心却一直没有放下。虽说法理上也明白，但母亲独居偏远的农村，身边没有同修，我又离他千里之外，切磋交流不到位。母亲始终放不下对儿女的情。有一次我跟他切磋，他说出了心里话，恐怕死也忘不了这句话。我知道了这句话的严重性，慢慢的邪恶就迫害他，使他脑子糊涂起来，一阵阵主意识不清，我心里着急，但我自己也没修好，而且还抱着侥幸心理。他这么大岁数了，也静心了，师父可能会网开一面吧，同时也对母亲开始不耐烦了，甚至怨他修炼这么多年了，情关还过不去，而不是用善的一面去帮助他。
师父一再地给他延长时间，给他机会。从74岁到81岁，母亲被琴魔缠了6-7年，终于不能自拔。2014年大年三十这一天，临终前几分钟，他还很感恩地跟我说，师父说我本来只能活74岁，说完也就3分钟，头往后一仰就走了。母亲去世那一刻，仅仅几分钟，他就长叹了三声，当时就令我感到他对修炼的遗憾。作为同修的我，深知他痛悔的是什么，没能跟师父走到正法的最后。我父亲几天几夜守在他的房间里，总是告诉我，这房子四周围满了帷幔，不时地荡着波浪，说他床上也是，问我能看见吗？我说看不见。回顾整个过程，我悟到母亲这事与我结上母女缘，一定是让我在修炼路上帮助他，带好他，但我没做好，也留下了遗憾。修炼是非常严肃的，请同修吸取我与母亲的教训，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一定要警惕亲情的缠绕，千万别陷在其中而不自知或不能自拔。过去的修炼人一开始就割断六根进山入庙，因为他们深知要修上去就不能被情困扰。今天的大法修炼更要超越情，超越情才能修出慈悲，慈悲的威力和境界都是人情所无法相提并论的。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荣石的文章，浅谈修炼中看到的一些小事。身边有一些同修在过病业关，有的已经拖了一段时间，看上去没有多少好转。这些同修三件事都在做，在讲真相方面也比较用心，但过不去关的原因好像一直没有找到。近几年身边相继走了几位同修，其真实原因周围的同修并不清楚。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的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根据师父讲的这段法，我谈一下自己看到的在修炼人中的一些小事，主要表现在人的观念方面，很多已经形成自然了，自己很难意识到，即使能意识到了也不当回事，因为其后果并不会立即表现出来。比如常人觉得冷会去多穿件衣服，修炼人也会感觉冷去加件衣服，从表面上看没什么不同，但常人去加衣服他会想，不多穿件衣服会着凉感冒会生病。如果修炼人有同样这样的想法就是问题了。从法中我们知道，人生不生病是由于业力造成的，衣服穿少了后来感冒，这只是人能够理解的表面现象，并非根本原因。作为大法修炼者，我们并不需要有意找苦吃，觉得冷不好受有条件加些衣服没什么问题，问题是修炼人的思想中是怎样想的，为什么这样去做。我们和常人做同样一件事情，从表面上看也许没什么不同，但我们做事的目的是不同的。再有，常人渴了要喝水，修炼人也一样，常人认为多喝水对身体好，喝水少了对身体不好。身体好不好，得不得病，多喝水就真能起决定作用吗？看到有的同修身边总是要带瓶水，集体学法也带着水，很多同修都有这样的体会，在集体一起读法时用心读，嘴里会感觉很湿润，根本不会有渴的感觉。估计带着水的同修就很难有这样的感受，为什么自己感受不到呢？是不是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这里不是讲修炼人不要喝水，是说要去掉喝水背后所带的人的观念。我还听到同修讲， 不能被风吹着，否则头会痛，遇到风扇就怕了，要躲开。风只是个诱因，头痛是消夜的反应，修炼人怎么能怕风呢？仔细想想，这是不是个问题？同样的事多次发生后，人就形成了经验，然后形成观念，要改起来是不容易，但这些观念到最后都得去干净，有些可能是要花时间的，还可能反复的过关，从而考验我们对法到底是不是坚信。像这类小事，如果去留意的话，会发现很多。修炼人平时在一起聊天时，也常能听到同修说常人观念很强，习惯成自然的常人化。人的执着会使人造下业，那么去掉执着的时候，也就要吃苦。上面提到的这些小事，说白了，就是没把自己当修炼人，而是当常人了。人有很多很多观念，有些观念可能很难被外人看到的，如果让外人都看到了，说明他已经很强烈了。当然，这些小事也许并不是同修提前走了的真正原因，但修炼人带着这些人的观念走到最后，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的，只有先意识到了才能去掉，如果都意识不到，确实很难办。但我相信师父一定有办法提醒我们的，关键是我们自己去不去悟，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自己的一思一念，我们思想中的那些念头到底符不符合大法。文中提到的这些小事，对新学员来讲可能还不算什么，慢慢修，慢慢去掉就是了，但对已经修炼十多年的老学员来说，可真不能再算小事了，那是在具体事情当中把自己当修炼人还是当常人的问题，是对法信不信的问题。十几年来我们走到现在很不容易，如果因为一些小事不能走到最后，真是很可惜。以上谈到的看法只是个人所在有限层次中的一些感悟，讲出来供同修交流参考，不当之处还望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不怠，过生死大关。事情发生在2009年10月9号晚上11点半下夜班后，在回家的路上，我骑着电动车过交通岗往西走时，从南面驶来的一辆轿车直奔我的前方迎面而来，我只听到咚的一声就昏厥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我感觉元神飘飘的离体了，在空中我看见像玩具一样大小的一辆小轿车，我的电动车，还有我的包。这时我想，我的包里有转法轮和练功用的 MP3， 我得拿回来。我就感觉自己下来了，随后肉身就能动了，自己爬到包那，把包抱在怀里，然后又昏过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又清醒了，给丈夫打电话告诉他，我在路上被车撞了不能动，让他来接我，随后又昏过去。就这样反复几次，打完电话就昏过去。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就听见有人说，这个人在这里都躺了40多分钟了。这时我丈夫也到了，问我怎么样，我说我现在已经清醒了，没事的，不怕的。他反复问我需不需要上医院，我说没事儿，我是修炼人，你还信不过我吗？开车的司机是个19岁的孩子，当时很害怕，说咦，上医院吧，我说没事儿，不用去。他跟我的丈夫说，刚才他把120都叫来了，我姨就是不肯去医院，不让别人碰她。120救护人员说没办法，只好走了。120走后，姨又昏过去了，怎么叫也不醒。我丈夫问我怎么样，问我能回家不？我说能回家，自己想起来，但是感觉头晕、腿疼，不能动， 手背、后脑勺、胳膊都有鸡蛋大小的包。我说没事，我一定要回家，因为丈夫是骑摩托车来的，我坐不住，丈夫就跟司机商量用他的车把我送回家。我骑的电动车没坏，却把他的小轿车车玻璃撞碎了，车门撞个大坑。到家下车后我就吐了，但是下车之后能走，我一点一点地上了床，倒下就昏厥过去了。过一会儿清醒了，就听那个司机跟我丈夫说，你还是叫我姨给我签个字吧。我丈夫说不用签，不想给他签字。他们看我醒了，就说让我上医院，不然的话就写个书面的承诺。由于我不上医院，司机很担心，害怕以后出事找他，所以希望我签字。我拿过来一看，上面是这样写的，某某某，我的名字，没有事，什么事都没有，以后不会找他的。我觉得我是没有事，就给他签了字，让他放心。然后我就给他讲真相，说我现在是修炼法轮大法了，我要不修炼的话一定会上医院的，这样就会花掉你很多钱。那个司机说，谢谢姨，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是很担心，因为你撞得很严重。我说没事，你不用担心，你以后开车一定注意安全，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那好，姨，我记住了。临走前他把口袋里的120元钱都掏出来了，要给我买药。我说不要，他说那就给你留100元吧。我让丈夫追出去把钱还给他，可是他没要，硬把钱扔在床上就走了。我当时就想，实在还不回去，那就用这钱去救人吧。这时我发现手上、后脑勺和胳膊上鸡蛋大小的包全没了。司机走了以后，我又昏厥过去了。丈夫很担心，就一个劲儿地叫醒我，问我明白不？我说我明白。他说，那你认识我不？我说我认识你，咱俩不是一家的吗？快给我们家的那人打电话，头一个号码就是他的。我丈夫一听很害怕，知道我还是神志不清，就说你还是不明白。我说快教我发正念的口诀吧，我想不起来了。丈夫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教我，就这样坚持了半个多小时。后来感觉吐字不清，丈夫说快找你的同修帮忙吧。为了让我多说话，丈夫打通了电话，叫我跟同修说，我想我一定能说出来。果然我说得很流利，就像没发生这件事情一样。我告诉同修自己被车撞了，需要他们帮忙，同修就明白了。这位同修就赶紧联系另外一名同修一起帮我发正念。这时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了，然后我就继续发正念，并且告诉丈夫跟我一起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睡着了，4点多钟同修就到我家来了，我们就一起发正念。过了一个多小时，状态一直很好，他们就放心地走了。早上7点多，另外一位同修到我家来了，可是发现我的脖子就像折了一样，脑袋耷拉着，像跟脖子分开了一样。我用手扳着头，告诉他事情的整个过程。那时我想下地，但感觉腿胀胀的，我让他过来看看我的腿。他说，哎呀，你的腿都变形了。我当时一点也没有害怕，说没事，一会儿就好了，只要我清醒，我什么都不害怕。他就让我丈夫去上班，他来照顾我，因为丈夫很相信大法，相信同修，他就走了。同修跟我一起发正念学法，当时我想我不能躺着学法，我得坐起来，但是脖子还是不听使唤，只能用手扳着头靠着墙学法。快到中午了，同修去厨房给将要放学的女儿做饭，我很感动，心想同修这样帮我，我一定要闯过这一关。然后我就站起来开始练动功， 第一套和三四套，因为腿和脖子特别疼，第四套功法只能比划着练，但是也坚持下来了。练完功之后，浑身全是汗，都湿透了。在练的过程中，我就在心里感谢师父，知道师父为我承受了很多，我下决心一定要闯过这一关。接着我就试着能坐下来了，腿好多了。下午我让同修回去了，因为我从开始修炼就把学法练功当作每天的必修之课，就想自己不能松懈，还得把第二套功法练完，因为脖子挺不起来，一想这套功法要练半个小时就打怵了。我想这个念头不是我，我一定要练功。在练的过程中，就感觉我的脖子像有人在捏一样，咔咔响。就这样不知不觉中，我的脖子轻松了很多。照理说我应该休息了，因为一宿没睡觉了，但是我觉得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我不能放松，我就接着学法。到晚上了，又来了几位同修跟我一起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当时感觉累得不行了，就想躺下，又一想不行，我不能躺下，不但不能躺下，我还要盘腿，我还是用手扳着脖子坚持了一个多小时，感谢同修们陪我一起学法，不然我自己不会坚持那么长时间的。同修们又和我一起发了一会儿正念，他们走了以后，我感觉脖子能支撑头了，腿也不那么疼了，能下地了。整整一天一宿我没有放松。第三天我就正常学法练功了，下午就去上四点的班了。同事说，你腿不方便就连班吧。那时我已经两天两宿没睡觉了，第四天下夜班回家整整睡了半天，醒来后脖子好了，正常了。在这期间，同修和亲朋好友陆续来看我，有的给钱，有的买东西，我非常为难，但我不接受，他们又不理解，我就把这些钱和司机留下的100元钱一起送给当地资料点，用于救度众生。我当时发一念，一定能救度很多的众生。到第七天，我的腿也好了，从车祸发生到身体恢复，我一点也没有放松修炼自己，靠信师信法，正念正行，闯过了这一生死大关。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师父在弘引二师徒恩所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我深知没有师父为弟子的承受，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我是闯不过这一关的。在此叩谢师尊，同时也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2004年，听到女儿被迫害致死的噩耗，我全身瘫软，整天以泪洗面。有一天练庆功时，我不知不觉的又伤心的哭了。这时我突然看到五朵像是法轮又不是法轮的花朵围绕着我腿转。哎呀，这是师父在告诉我女儿现在是美好的。我浑身一震，同时认识到自己是住持正法的大法徒，不能老是这样沉浸在悲痛之中。我应该化悲痛为精进，加倍做好三件事。从那以后，我和一同修炼的老伴儿，不管是严寒酷暑还是狂风暴雨，天天在外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一直到今天从未间断。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起初不敢跟那些穿戴整齐的男士讲，怕遇到恶人，尽量跟亲朋好友、老年人、小学生、妇女们讲。后来在学法过程中，看到师父在弘引三记事中说的讲清真相驱烂鬼的法，我突然悟到，师父讲的这法不是叫我们用正念救度世人吗？我怎么在救人上有分别心呢？从此在讲真相中放下自我，逐渐修去怕心，敢在各种人面前各种场合去讲了。因为我是文盲，不会写字，跟老伴搭档，我讲明真相，他记名字。 我发现随着我们不断的精进，接受真相的人越来越多。有时老伴儿不和我在一起，那些被我当天讲明真相做了三退的人主动帮我记他们自己的名字。我们一般在车站讲的时候多，因为这里四通八达，来来往往的人都要经过这里。同修们知道我和老伴儿几乎每天都要来车站讲真相，那些从不出来的同修也都出来了，也都来到了车站，有的发正念，有的发真相资料，有的直接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我们天天出来讲真相，也有人主动要真相资料看，每次都能救许多人。每次看到有缘人得救了，我跟老伴儿很喜悦，因为他们得救了，也很骄傲，因为他们认同了法轮大法好。选自文章《用心修炼，用心救人》。是啊，是该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了。这么多年中，很多人都看到过真相资料，或者接到过真相电话，对基本的情况多少都有些了解。就如同春天播撒下的种子，现在是果实成熟的时候了，总要有人去收获啊。珍惜万古机缘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悟到了就要做到。我必须抑制自己的执着，冲破人心的阻碍，走出去救人。不怕讲不好，有了这个心，师父会帮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嘛，那就不要被困难吓住了。不管怎么样，再难，师父给你的路一定是能走过来的。这一走出来讲，发现面对面讲真相也没想象中的那样难，但是跟手机对打可是两回事。如同云游，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直接受到冲击的就是面子心。有些人受邪党宣传毒害很深，眼神里都能显露出厌恶与不屑，或者直接口出恶言撵人离开，使这颗心受到了极大的磨练。手机对打虽说也有骂人的，有说难听话的，可是毕竟看不到对方，也就触及不到内心。刚出来讲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人很容易被带动，感觉伤心难过，甚至不爱讲了。慢慢的，我感觉这颗心被磨得越来越小。有一天，我突然悟到，这是一件大好事，简直是我修炼道路上的偏德，提高了心性，磨练了意志。平时想找这样的环境还找不到呢。观念转变了，情况也转变了。说难听话的少了，表示感谢的多了。我能感受到接受真相的众生内心深处的喜悦。选自文章《放下人心，开口救人》。用浆糊贴真相，这一项目既节省真相资料资源，又使更多人能够看到、了解真相。有的人觉得贴真相资料麻烦，没有发小册子干净利落。我想，只要能让众生了解到真相，能够得救，我们就要做好。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做事要做好，要神速。有时贴真相资料时，听着有人走过来，我心想请师父加持，不要让人过来，让我快速把真相贴好，真是几秒钟就完成。几年来，我贴的都是从各种名会期刊或各真相报上收集的，适当的有针对性的真相内容，一般是一张或两张篇幅，也有八张、十张的，那种极少。几年来贴上去的真相资料有大纪元郑重声明、天安门自焚伪案、425真相、1400例真相、亡党时、法轮功在中国合法等等很多种。每次贴几乎把全县城的楼梯和胡同都贴上了，几天下来贴了几百近千份。贴真相资料的地方，有的地方众生不毁坏，我一次次按顺序贴上，就像是一块展板，有的毁坏的我就再贴别的内容，贴的时候把这当作众生了解真相的宝地。贴的时候要正念足，贴之前要发正念，求师父加持，不让人干扰。我要把真相资料工工整整贴上，让走过的路人都能够认真看到，解开众生心结，顺天意得救。选自文章用浆糊在楼洞贴真相资料。有些人一直不能深挖党文化在修炼中的干扰，如表面上说话很温和，心里对谁有不好的看法也不直说，做好好先生，说话绕弯子，报喜不报忧， 说话捡好听的说，不说实质问题，爱说恭维话等。表面上大家交流得很好，说些冠冕堂皇的话，实质问题不坚持。还有自以为是，认为别人没有自己聪明，看不起别人。有的伪装着自己说话，自己认识不到，怕别人说自己修得不好。凡事都爱发言，表达自己的意见，眼高手低等。往往做事上用嘴说话，不是用心说话，口是心非。这些党文化的假大空与大法修炼相背离。党文化的思想毒害还表现在爱听好听话，听到同修逆耳的话，不知道向内找，看不起对方，甚至不理睬对方，无形中造成间隔，同修间不交心，有戒备心，长期就形成很大的间隔。这些人在同修中往往有一技之长，没有人去说他们。如果自己不知道向内找，不但修炼上不去，还向下滑。选自文章，需要整体在法上提高。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